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前一阵子咱们北方这一块儿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强降水，光是咱们这个首都，据说就死了30多人。在发大水之前啊，全国各地啊还经历了一段烧烤模式，尤其是华北地区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了40度。这种烧烤模式啊，动辄十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，不仅气温高，而且还一点雨都不下。不少地区都因为高温和不下雨已经导致了严重缺水，附近的湖泊河流都被烤得露出了湖底。这又是大水漫灌，又是高温炙烤，不少人真的是体验了一把水深火热的感觉，是吧？你看，就算是咱们现在的科技这么遥遥领先了，还是有很多人受不了这种极端天气。那要是咱们老祖宗碰上这种天气的话，那更是一种折磨，是吧？众所周知啊，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啊，作为一个农业国，不下雨对农业生产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所以每到这个时候，先民就要琢磨求雨。那么咱们古代先民求雨都是求谁？如果求雨不灵了该怎么办？咱们老祖宗为啥对这些个漫天神佛有两副面孔，是吧？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早在先秦时期啊，当时人们的想法非常朴素，大家单纯的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降下来的惩罚。那会儿的人们啊，根本没有多少防灾抗灾的能力，所以人们心中对神灵充满着敬畏，他们会用这个上供、奏乐、舞蹈等方式祭祀神灵，祈求天降甘霖。这种祭祀方式呢，又被叫做这个娱祭。论语中曾经说过，欲乎衣，风乎舞鱼，咏而归。其中这个舞鱼就是举行娱祭时跳舞的台子。既然娱祭这玩意儿是用来祭祀神灵的，那自然表达的诚意就要多一点，至少牛羊肉这些贡品要准备的足够，是吧？如果要想表达更大的诚意，甚至会把巫师一同作为贡品献祭。在关于商朝祭祀的文献中，经常会出现焚巫汪的字眼，巫汪就是指古时候的祈雨女巫，焚巫汪求雨，也就是说烧人求雨。如果说烧了女巫还是没能感动上天给下雨的话，在必要的时候君主也得做一番秀。根据史籍记载啊，这个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登基之后，没过多久就遇到了7年大干旱。当时商汤几乎把所有的祈雨方式都用了，结果都不管用。于是商汤就找来了巫师，让他想办法。巫师给了一个终极必杀技，那就是咱得玩一把大的，咱们得用人来祭天。商汤一听大惊失色地说，我本卜祭为民，岂乎自当之？意思就是说，我祭天求雨是为了人民，怎么能拿人民的脑袋来祭天呢？就算是祭天，那也得是我自己来。于是商汤不顾群臣的劝阻，进行了一整套的准备工作，包括沐浴更衣斋戒等等，最后呢一屁股坐在了柴火堆上。商朝的其他民众可能是不想让国君这么被烧死，于是围着柴火堆载歌载舞的向神灵祷告，希望再努力一把。当火把点燃柴火之后，商汤神色淡定，一点也不为所动。眼见这开国之君就要葬身火海了，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一场甘霖如期而至，将火完全熄灭了，当地的旱灾也解决了。由于这次祭祀在桑林之地，于是人们又称这次祭祀的仪式为桑林之舞，并且啊，成为了商朝王室最为流行的舞乐之一。后来周武王灭了商，将原来商朝的遗民都改迁到了宋国。等到周公旦制定周礼的时候，有关商朝的一些祭祀仪式就被取缔了，但是宋国人可以保留原有的祭祀传统，其中也包括这个桑林之舞。在春秋时代，这个舞种还有一段尾声，说的是晋悼公复兴晋国霸业，将一块土地赠送给了宋国。宋平公为了表示感谢，率领国家舞团来到晋国献舞，其中要表演的就是桑林之舞。当时晋国的臣子们都表示反对国君看这个，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，只有周天子看过桑林之舞，晋悼公如果看了这个舞蹈的话，就有越级之嫌。但是晋悼公觉得桑林之舞远近闻名，如雷贯耳，再加上只有宋国才有，要是错过的话之后恐难再见，所以哪怕是越级也要好好欣赏一次。于是晋悼公正襟危坐以赏桑林。 可是哪里知道，看到一半就引发了强烈的身体不适。《左传》里记载说，晋悼公惧而退入鱼房，因为害怕回到了房间里。咱们今天可以联想到，商朝经常用活人来祭祀，那么就可以推断这桑林之舞啊，八成也有杀活人的桥段，这才会让晋悼公如此的恐惧，是吧？到后来啊，这种杀人求雨的祭祀活动可能是过于重口味了，人们就改用更加平和、更加人道的仪式来求雨，干脆直接把人扔到太阳底下暴晒就够了。承担祈雨的对象也逐渐由巫师转为了实际的统治者，比如《晏子春秋》里就记载，齐景公就曾经因为国家闹旱灾，用暴晒自己的方式求雨，晒了3天，终于是天降甘霖，缓解了危机。从商汤到齐景公舍身求雨的故事来看，咱们老祖宗还真的很讲究这个权责对等。国家要是遇上了自然灾害，闹得民不聊生，这个时候第一责任人就得站出来想办法解决。这种权责对等的概念啊，到了汉代就形成了所谓的这个天人感应的学说。天底下有时候闹点水灾，有时候闹点旱灾，这作为天子的都要站出来写罪己诏，向老天爷承认说都怪自己不行，别再坑害老百姓了。当然了，这种罪己诏啊，表演的成分比较高。但是相比于后世那些连演都懒得演的君主来说，这天人感应多少还是起到了制衡皇权的作用。到了南北朝时期，人们仍然在祭天求雨，但是和过去那种极致的卑微不同，这时候人们求雨就硬气多了。此时阴阳学说比较盛行，老百姓认为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灾害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阴阳不调，而不是单纯的神明发怒。比如说这个雨啊属阴，所以求雨就是要抗阳纵阴，也就是说过去的求雨是在求神，现在求雨是在改造神，让神为我所用。当时的北魏学者郦道元就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了控制晴雨的阴阳时，他说，每水旱不调，居民作为一服饰，往入穴中，旱则边阴时，应时雨多，雨则边阳时，俄而天晴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老天爷不下雨，就要用鞭子抽打阴时；老天爷要是经常下雨，那就抽打阳时。在两晋南北朝的人看来，水旱不调就说明是阴阳失衡，阴阳失衡就需要用鞭子抽打石头才能矫正阴阳秩序。可以说啊，受这个阴阳学说的影响，当时民间有事没事抽石头属于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而在官方层面，官员的态度虽然还是对神明有所敬重，但是绝对不是像以前那样不讲逻辑的跪舔了。尤其是到了唐宋时期，很多诗人文学家也做过官，也求过雨，留下了不少求雨文。比如白居易在杭州祭黑龙潭的祭龙文，韩愈在湘赣地区的祈雨告仰山文，苏轼在陕西凤翔的凤翔太白山祈雨注文。这些求雨文的格式啊，都差不多。咱们就拿白居易的祭龙文来说，一上来呢，先卖惨，说不下雨，百姓有多惨，石油灾厉，重困行人。然后白居易自己自罚三杯，承认自己有责任，居一舔奉诏条，愧无正数，既逢谦逊，不敢凝居。就是说我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就是奉上天的旨意到这里来做官。今天遇到这里闹旱灾，不敢稳坐家中。要出来为百姓做一点事儿，然后给神仙戴高帽，说神仙你不一样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，聪明正直，洁净慈仁，无忧不通，有感必应。接着提要求赶紧下雨，并给神仙画饼，说增修相社，重建新乡，歌舞谷中，备物以报。意思就是只要你下雨了，修庙宇重塑像，无论是鲜花贡品还是歌舞鼓乐，到时候都给你备足了。最后他还留了一手，说若长吏虔诚而不达，则不独人之困，亦为神之羞。意思就是这么虔诚的求雨，你敢不答应的话，到时候不光是老百姓生活困苦，你当神仙的面子上也不好看。地方官员在求雨文里虽然不客气，但是承诺真的不是空头支票，只要祭祀完真的下雨了，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，大概率会给这位神仙立碑修庙。今天这个山东省富村镇出土了一个宋天圣5年碑，上面讲的故事就是当地旱灾， 老百姓想起来龙王庙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认为一定是龙王爷生气了，就摆上贡品说只要你下雨了肯定给你重修庙宇。没过几天果然下雨了，庙宇也得到重新修缮，所以刻碑纪念。可以说这个下雨灵不灵相当于地方小神仙们的科举，是他们提升自己地位获得朝廷编制的最有效的途径。到了宋朝，干脆从官方层面把求雨修庙制度给官方化流程化了，天不下雨就找神祭祀，神不灵就换听老百姓的意见。那些个显灵的神仙，没庙额的赐庙额，有称号的加封爵位，从侯爵到公爵再到王爵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地方上显赫的神庙大多都和求雨有关。咱们今天看这个全国各地有不少经历了几百年保留到今天的关帝庙，只要注意看一下这些关帝庙的简介，基本上都能发现老百姓到这里求过雨。甭管地方官员是威逼利诱还是画大饼，下雨终归是自然规律，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是吧？于是就经常出现地方官员表现的足够虔诚，但是老天爷还是不赏脸不下雨的情况，一些暴躁的地方官员啊，干脆就冲进庙里砸了神像。朋友们，咱们在这儿呢插播一条广告，我们准备在8月的22号到29号组织大家呢去内蒙古进行游学。这个蒙古的历史啊，特别是这个北元的历史，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，都以为是这个明朝就灭了元朝，但是实际上大元正式被灭应该是在这个1635年被皇太极所灭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，传了429年35代。这次呢借着到内蒙古的机会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北元的历史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的讲一讲这个草原民族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。我们这次啊主要是去呼和浩特、包头还有鄂尔多斯这三个城市，你像这个内蒙古的博物院、呼和浩特市博物院等等，这些国家一级博物馆咱们肯定是要去的，还有像这个昭君冢、大昭、小昭、五塔寺、成吉思汗陵啊，以及著名的这个藏传佛教寺庙武当照等等，其实值得我们看的讲的东西非常多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我左下角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，谢谢大家啊！好了，咱们接下来就言归正传。唐朝人张卓写了一本《朝野千载》，这是记载唐朝朝野之事的笔记小说集，里面就提到了作者他自己在担任平昌县令的时候有一年大旱，然后一个巫婆和一个和尚施法求雨，装神弄鬼搞了20多天，还是一滴雨都没有。张卓大怒，直接冲上法坛，把龙王神像给砸了，结果当天晚上就下了雨。当然了，神明毕竟是神明，是吧？就算是他们做的再王八蛋，也不是说打就能打的。明朝学者谢兆震在他的《五杂族》里就记载了这么两则故事，提醒人们千万不要随便抽打神灵。话说这个北魏皇族宗室封南安王的元贞，在公元495年受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，次年五月到邺城旅亲。那个时候正是初夏，赶上大旱，元贞寻思我刚上任就干旱，神明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，于是就问手下邺城当地什么庙最灵。手下异口同声的回答说，邺城的石虎庙最灵验，庙里供的石虎五湖十六国，后赵的第三位皇帝死后被人当神仙给供了起来。元贞本来是想找一尊最灵的神好好的祭祀一番，结果却发现最灵的是一个前朝皇帝，坏就坏在元贞自己也是朝廷宗室，哪有本朝皇亲给前朝皇帝行磕头大礼的道理，是吧？于是他提着鞭子就找了过去，见了石虎的神像，元贞拿着马鞭指着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前朝小国的皇帝，现在是大魏的天下了，奉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给我老实一点，别给本官找不自在，我限你3天之内下一场雨，不然就打死你。3天之后果然万里无云，一滴雨没下。元贞回到石虎庙，拉下神像，结结实实的抽了100鞭，结果是没有任何效果的，邺城大地照样是赏晴博日，反而是元贞似乎是遭到了神灵的诅咒，当月就背疽发作，一命呜呼。 元贞死后多年，相州又来了一位刺史，是北魏名将西康生。这位西将军和元贞的遭遇几乎一样，刚到任上就遇到旱情。这位将军啊，大概是没听过前任元贞的事迹，来到石虎庙之后，对于石虎更为不客气，不由分说的又把石虎神像从庙里拉出来抽了一顿鞭子。估计石虎在天之灵还是蒙圈的状态，老子招谁惹谁了？不下雨都来打我干啥？我又不是分管这一摊的，是吧？西康生打完石虎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看来求你也没用，今天老子不找你，照样不耽误求雨。”于是转头去了邺城历史上的大名人西门豹的祠庙，请这位地方名臣给降点雨。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名臣，他在主管邺城的时候兴修水利工程，让民众远离水患之苦。后人感念他的恩德，才修了这座西门豹祠。西康生对西门豹不敢怠慢，不仅修葺了门前杂草，还郑重其事的焚香祷告，摆上猪牛羊三牲。然而西门豹也不领情，等了很多天，又是一滴雨没下。西康生大怒，拎着棍子，带着人就把西门豹的神像从供桌上掀下来，并锯断了西门豹的舌头。不久之后，西康生也遭到了报复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暴死，随后他自己也死于政变。五杂祖能记载这两个故事，也说明了当时人们求雨不成，在愤怒之下打神拆庙的，那都是常规操作。不过，有没有人因为打神拆庙而遭到报呀？这个就不好说了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种求雨不成、打神拆庙的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。比如晚清时期，英国的传教士就记录过，广东地区的官员因为求雨不成，把龙王关进监狱，拿链子锁上了。1907年的《时事画报》更是报道了一则爆笑案例。当时广州也是好久没下雨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两广总督岑春轩以铁腕治官，官员但凡有一点贪污行为，都会遭到他的严查。在两广总督任上几年的时间里，有1400多位官员因为腐败问题遭到他的弹劾，因此岑春轩又有官徒之称。如此铁腕的一个人，自然不会被那些神灵束缚住手脚。本地的雨神这么不听话，岑大人自然是要教训一番的，于是调来炮兵向雨神庙开炮。可惜他的铁腕手段在官场上有用，神仙可就不吃这一套了。大炮过处，老天爷依旧滴雨不下，铁腕总督终究是留下了笑柄。时事画报在把岑春轩炮轰雨神的举止当笑料来说的同时，还不忘普及雨泽之稀少、有水不化气之故的科学道理，并感慨地说：“官至之未开，甚于民至万万也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官至未开比民至未开的危害还大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个岑春轩是晚清改革派的人物，无论是在山西、甘肃还是两广地区，都积极推行西式学堂。按理说是干不出朝天开炮炸雨神的行为的，能被人黑成这样，多半是因为岑春轩曾经镇压过晚清的革命党。而《时事画报》正是革命党创办的刊物，为了黑岑春轩，就给他头上安了这样的故事。这个岑春轩开炮啊，大概率是假的，但是军阀张宗昌开炮是确有其事。根据民国报人郁雪伦的《启晴楼杂记》记载，1925年开始，张宗昌就任山东督办，成为当地的军政长官。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济南大旱，庄稼几乎都枯死了。老百姓眼看就要颗粒无收，苦求张宗昌祭天求雨。张宗昌遂了民愿，下令在龙王庙设坛诵经，祈求风调雨顺。他自己还亲自到龙王庙里去主持了求雨盛典。不过在龙王庙的求雨盛典上，张宗昌与众不同，他既不烧香也不祷告，而是径直走到龙王的神像前，抬手就扇了神像几个耳光，一边打一边破口大骂：你个老龙王还不下雨，想害死山东老百姓吗？打完骂完，张宗昌扬长而去。结果是几天之后还是没下雨，百姓又来苦求。张宗昌恼火之极，发出布告，声称如果老天爷三天之内再不下雨，便与老天爷决一死战。为表决心，张宗昌还做了一首诗，名为《求雨》，全文如下：玉皇爷爷也姓张， 为啥为难俺张宗昌？三天之内不下雨，先扒龙皇庙，再用大炮轰你娘。三天之后还是没下雨，张宗昌就真的在济南的千佛山架炮轰天，一时间炮声隆隆，响彻济南城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一次张宗昌竟然歪打正着，大炮一轰，果然天就由晴转阴了。当晚一场大雨瓢泼而下，老百姓欢天喜地。当时的报纸也称此为"未知前文之术"。在古代中国啊，大多数时候人们求雨的态度其实都挺实在的，说的直白一点就是"你灵我就拜，你不灵我就骂"。这不是个别现象，而是一种普遍的民间心理。老百姓可以很虔诚，香火也可以烧得很旺，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得办事儿，你得下雨，你得显灵。要是该你出力的时候你不出力，那对不起，哪怕你是龙王也得挨骂。这种态度啊，其实反映了中国人看待宗教的一个底层逻辑：信仰是可以有的，但是必须有用。跟西方宗教动辄讲信、讲启示不同，中国人几乎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结构，很少有人会去认真的思考信仰到底是什么。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你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。我们语言里有祭拜也有保佑这两个词儿，很直接的揭示了宗教行为的目的性，是吧？我拜你是希望你保我平安、赐我丰收，保佑灵了我才继续拜你，不灵那就换一个神再试试。所以说，中国人的宗教实践从来就不是排他的，也不是忠诚绑定的，它更像是一个动态选择系统。谁能解决我眼前的麻烦，谁就是我此刻的信仰对象。说到底，这背后啊，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的现实主义思维模式。中国人讲究的是政治实用主义，是一种务实到骨子里的信念体系。求雨也好，求财也好，甚至求子求官，只要你灵验，哪怕是村口的土地爷，大家也会轮番上香。你不灵，就算是天神也没人搭理。这种观念并没有消灭宗教，也没有替代宗教，而是把所有的信仰都纳入了一个灵活调用的体系里。佛教可以用，道教可以用，祖宗也能用，实在不行，还有各种民间神仙，哪个有效就拜哪个。换句话说啊，在中国百姓的眼中，神的地位取决于神的绩效，用户满意才有香火，不灵就会被降权，甚至被拉黑。这和一神教，比如像这个基督教、伊斯兰那种强调绝对忠诚、服从天意的观念非常不同。这种思维方式的底层逻辑啊，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土壤。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最重要的是务实和关系，无论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还是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再加上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层的不安全感。对命运的不确定，对社会规则的不信任，对未来缺乏掌控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宗教已经不是拯救灵魂的形而上的系统了，而是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延伸，或者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合作协议罢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关注我们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。最后也要感谢赛艇队长对本期内容的支持，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关注赛艇队长的个人频道，谢谢大家。